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在这里你会听到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大家好，我是慧君。这两天我们少年报道者推出了《我想活下去》、侵权新药最佳利益、一名血癌男孩抗病的多重难题的系列专题报道。少年报道者的团队呢，记录了这个个案大概长达了8个月。除了文字的专题报道之外，我们也完成了一支纪录片《人生的缝隙》。如果有企业组织愿意包场让这个故事有更多人了解的话，请在我们这一集的文末的活动资讯栏里面去找到相关的连结。
尼卡迪治疗已经剩不到一周，我时常会想死亡的感觉会是什么样的，好像是睡着吗？可是又好像没有在做梦，感觉死亡是无止境的睡觉，一片虚无的感觉，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但是死的时候还会在意时间吗？我觉得如果我的灵魂跟意识都不存在，会是什么感觉？还是其实我什么感觉都不会有？
这个报道和纪录片的主角是才刚刚过完20岁生日的血癌男孩吴家元。3年前他罹癌的时候只有17岁哦，是要升上政大附中高3的学生。抗癌3年之间，他做过15次的化疗、手术、骨髓移植，所有一切的治疗手段都用上了。他自己形容身体就像是被原子弹炸过一样但好消息是他挺住了这些身心上的折难和考验哦。等到了最新的免疫细胞疗法 CAR-T， 这个如果自费要1000万的昂贵新药纳入了健保给付，让他的生命有再一次重生的机会。那家园罹患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一般而言治愈的效果其实不低，有大概7-8成的机会。但是呢，因为它带有一种很特殊的基因型叫类费城染色体，这个染色体真的非常恼人，就是会让这些病人他们的化疗跟骨髓移植的效果大大的降低。但是他更特殊的是，因为父亲同样也是罹癌早逝，有单亲的母亲独立抚养长大。那母亲呢，因为先生就在医院里面治疗不好的经验和阴影，对于儿子要进医院接受西医的疗法非常的抗拒，甚至是极力的阻止。但是当年已经17岁的家园呢，他是非常的成熟和理智。虽然第一次和妈妈争取到台大急诊的时候，已经因为血色素低到很快就昏过去，但醒来之后他很明白的向医疗团队求助，表达说我要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这不只是台大医院，也是台湾第一个未成年的大孩子他主动表明和法律上还是自己医疗决策代理人的家长持相反的意见的个案。那之后呢，家园治疗的难题已经不仅仅是他自己疾病上的难题，也成为了整个医疗体系的难题。在他的治疗过程中呢，需要勇敢的也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必须替这个未成年孩子依自己意愿争取医疗权的整个专业团队，他们也必须勇敢起来。他们必须要勇敢的跟母亲去沟通，勇敢的向地方政府争取儿保机制的启动，勇敢的向法院去说明，也要勇敢的和院内协调，架设好对外和对内的防护网。也因为有他们和家园一起往前冲，让家园最终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和期待等到了新疗法的机会。那在这些多方折冲当中，台大儿童医院的医务社工蔡梦如就是那个中心点，他要为家园争取各种医疗上、心理上甚至经费的资源，也要替他们的医院内部的医疗团队留存所有治疗合理合法的证明文件，防止他们的团队被告。我形容他的工作就像是安全气囊一样，他要确保各方的人可以一起朝着当下最好的方向前进，不会爆冲。那愿意投入这样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特质？回馈和成就又在哪里？ 左右为难的工作，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爆炸的时刻吗？今天这一集我们请来少年报道者这个专题主责的记者韩文，和采访过程中我们都深受感动也超级喜欢的孟如社工师一起来分享血癌男孩治疗和报道极为困难的旅程。过去其实我们采访过蛮多的 NGO 组织的社工，他们做一些社区的家访啊等等，但是在医院里面的社工可能工作形态是蛮不同，可能先请孟如来跟我们聊聊你现在工作的范围。
我觉得医务社工跟一般社区端的社工我觉得差蛮多的，我觉得是在那个蛮立即要去处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或是一个立刻需要被解决的一些事情，最常见的应该就是经济弱势，我们有些经济的补助会进去。那还有最近我觉得比较常遇到的会是那种照顾人力不够，因为现在家庭好像大家生的少，
是
对，然后大家都在工作，然后收入也很有限的情况下，要拨一个人力进来照顾一个生病的，不管是孩子或是另外一个家庭的成员来说，我觉得他们说负担会更大。所以照顾这个议题我觉得现在也是医务社工界里面蛮多需要去处理。
那你们怎么处理啊？因为其实这个在几年前报道者也做过一系列报道，就是全责照护的推动啊。那在现在开始有一些事半功倍的这个制度，那如果你们现在碰到的情况你们会怎么处理？尤其是小朋友的话，
其实小朋友大部分其实我们都还是希望家长可以亲自来照顾，因为毕竟以孩子的最佳利益来说，中长期这个妈妈父亲甚至其他的家庭成员来说都会要 involve 进去在这个照顾里面，所以我们通常会很希望是分担一下他们的一些经济压力，然后可是我们会希望是家里的成员进来来做照顾。但真的如果遇到那种功能非常差或是真的照顾能力上面很有限，让孩子陷入一个很危险的一些照顾状态的时候，的确我们还是就会申请一些看护照顾人力进来。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家长跟看护一起，如果是功能比较弱的，可是我们又希望他出院后可以学习照顾的部分的话，我就会让他跟看护一起来学这个照护，然后再让他做出院准备。
对，我们过去都以为社工只是帮这些出现比较就医困难的人找社会资源捐助，没想到现在他们也要帮忙找看护哦。那我知道就是孟如在台大儿童医院这边负责的守备范围其实也是最困难的，你是其实负责的主要是早疗还有重症对不对？
对对对，我刚来我比较多接触都是早期疗愈，就是我们说发展比较慢的孩子，那就是在孩子的部分家庭的部分提供他们一些资源的衔接，然后还有一些对于疾病的一些认识跟适应，因为他们认知到孩子有发展慢这件事情就很难接受。那我自己除了早疗跟儿童重症之外，其实我现在目前还有在接产科，然后还有新生儿啊，然后有早产儿之类的，也是都是儿科啦。
很好奇这样你的工作范围你大概手上平均都会有多少个案在处理？
平均哦，我应该说我的病房的属性里面其实速度相较起来是偏慢的，尤其像早产儿或者儿科儿童重症那类的，
对，都很长期，
对，都是比较长期，因为医疗长嘛，所以你在陪伴家属的时间就会相较起来会偏的蛮拉长的这段时间。那早疗的话速度会比较快，其实我们也不会希望他们长期待在医疗的场域里面，希望回归到家庭跟学校端的时候大概就是短暂的单次的一些接触跟协助这样。
是因为我们会跟孟如接触，就是因为少年报道者过去八个月我们记录一个很特别的血癌的少年，那时候还是少年啦，三年前他就17岁哦。虽然他刚刚过完20岁的生日，我们少年报道者的同事也有跟他一起庆生哦。但是因为他很特别，就是说他自己有家庭的问题啊，然后他又横跨了从未成年到成年这个经过。当时孟如其实就是他的主责的社工，我想韩文可以来，也是我们这一个报道中非常长期的跟不管是病患还有我们的医疗团队有很深切的这个互动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园的抗癌故事。为什么他十七岁那么小的年纪哦，最后他是被迫要为自己的医疗做选择？
家园其实是在十七岁升高三的那个暑假，当时其实因为他是一个很爱打排球的男生，所以他常常发现自己就是不明的在头晕，然后刚开始可能跳起来落地就会觉得很晕，然后后来他就发现他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做，他也就是头很晕，已经很想去看医生了，可是因为他妈妈不太相信西医，所以就迟迟的没有去看，直到他觉得他真的撑不住了以后，才到台大儿童医院的急诊就医。到急诊的时候其实病况就非常严重，然后也在那个时候确诊出他其实是罹患了急性淋巴性的白血病。那基本上因为病况很严重，必须要立刻去做很多的检查跟手术，但因为当时他其实是17岁未成年，他实质上并没有自己的医疗决定权，就是他的 医疗决策的权利其实落在他的法定代理人身上，也就是妈妈。因为妈妈就是非常恐惧西医，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多数的手术跟检查妈妈都不太愿意签。可是在当下的那个情况呢，以西医的判定来说，他如果不紧急救治基本上是会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如果他比如说就出院到别的地方或寻求别种疗法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才开始比如才把孟如给签进来，开始请医院内社工跟妈妈沟通，然后勉勉强强的促成了几次的治疗跟手术，但基本上就是在他的治疗过程里非常严当，所以到后期才会有社工做出判定说就是要把他先紧急安置出来，帮他取得他的医疗决定权，让他可以依照家园自己的意志，就因为家园本身被多次确认他是很想要在西医救助的，所以才会变成第一个个案是因为因就医而未就医这个理由而被儿少保护的机制给安置出来，就是等于比较像是市府协助帮这个孩子取得他自己的医疗自主权，他才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然后取得治疗。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蛮复杂的，就是他当时的病情也蛮危急，然后后续还有一些家庭的问题，然后横跨了家庭啊、医疗场域啊，还有这个社工单位哦。那孟如是跟着这个孩子家园其实有三年了，最早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始介入的？那个时候状况是怎么样？
一般来说我们像这样的儿癌的 case， 我们其实医务社工都会做一个初阶的一个访谈，然后评估家庭状况，然后连接一些儿癌常见的一些社会福利资源。那这个案子在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介入
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就要启动了。
对，没错，就还完全没清楚家庭状况，然后就一通电话被扣上去。对，然后可是当时很比较急的状况是家园本身他其实很明确知道说他想要接受治疗，然后可是妈妈那时候原本已经离开医院，但他又在返回来告诉我们医疗团队说他不想让家园接受这样的治疗，因为一开始刚接触这个疾病，其实你一定会对这个疾病有很多的恐惧跟担心，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我觉得很努力的是在做那个医病沟通，就是你今天了不了解孩子现在目前的诊断别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为什么这个治疗对他来说那么重要，会危及他的生命安全，所以医疗团队然后我们社工然后再告诉妈妈说这些医疗上面的一些资讯的部分，然后还有甚至说妈妈是不是担心他的一些医疗开销，是不是你觉得负担费用上面会有困难，可能要停下工作去照顾家园这件事情，他有很多的恐惧跟担心，所以刚开始我比较朝向是这种方向去跟妈妈谈，可是你就会发现说不是卡在这些地方，原来他很在意的事情是他觉得我们用的东西可能是对家园身体是有害的。
补充一下这个背景，为什么刚刚孟如说社工本来是有一个启动的机制会去联系他们，为什么那一次是很紧急，因为家园到急诊的那一天的状况是非常不好嘛，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是延误了治疗的情况，因为母亲的先生啊，也是家园的父亲，在多年前也是因为癌症过世，就是也很不巧病逝在台大医院啦，所以母亲一直都觉得说西医治疗癌症可能结果就是这么可怕，所以他心里在台湾又只剩下家园这个孩子，所以当下他已经要把小孩子带走离开了急诊室嘛，所以才会立刻通知到儿保中心去给那个孟如这边。可是这个个案刚刚就讲到它很复杂，对不对？虽然孟如已经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他已经在台大社工这边服务了大概六七年了，已经是做过非常多个案了，就是都很熟练了，可是这个个案你说其实集大成非常困难，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
我觉得有很多面向自己觉得很在里面很像夹心饼干的那种感觉吗？在第一时间你知道家园的治疗意愿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多重要，我们说儿少的最佳利益，可是在那过程里面很多因为跟妈妈的一些工作上面不顺利，让家园的治疗不断的被耽误或是一直不断被延宕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很困难的事情是我们同时也很希望让医疗团队知道说妈妈是可以配合，是愿意成为一个助力而不是一个主力的过程，所以我们也在跟医疗团队试着相信妈妈这件事情，但同时因为那时候因为比较紧急状况，所以家防中心那时候也有进来，所以我们同时也要让家防中心知道说医疗端也有医疗端的难处，因为现在不立刻做一些治疗你会不断的一直延误他的治疗的期程，然后我们不知道随时有一些恶化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应对，那可是我同时身为社工我又知 知道对于家访中心来说，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需要调查，他们需要了解到底实际假设这个妈妈她的一些决策上面是不是对这个孩子是真的有害的，或是有危害到孩子的生命安全这件事情，他们要去深入了解，才能够做一个比较是公权力强力的一个介入的角色嘛。在各方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觉得我需要去中间做一个像是桥梁的角色嘛，你需要去平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可是我都知道你们的立场的情况下，我又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都是在共同为这个孩子好，为家园好。
然后听说你其实就是为了家园的这个案子曾经打的电话一天要接到上百通跟哪些单位联系，你觉得当时的过程中除了是社福的这个体系，其实很大的部分是一步一步的这个医疗资源跟经费你也要去帮忙想到这一块的。
毕竟他那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其实医疗上面除了妈妈的部分我们沟通嘛，然后医疗团队的沟通，然后家访中心的一些沟通之外，其实他在这个治疗过程里面开销，其实因为毕竟儿童癌症的这个治疗上面很多元，然后有一些是健保不给付的一些自费项目，所以家里面妈妈又是单亲的情况下，他自己维持这个家计负担上也没有办法去负担家园的医疗费用，所以其实当时我们联络了蛮多的一些社福的单位，包括瑞信基金会、儿癌基金会，他们来协助家园就是做一些医疗上面的一些募款，也联络了很多不同的基金会，看看能不能大家一点一点钱慢慢凑齐那个治疗的费用这样子。
对，其实是很感人耶。其实这过程中还有因为希望找到一个单位的补助，孟如也跟我讨论很久，他真的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帮助这个小孩子的机会哦。那我觉得韩文也感触很深，因为他采访了非常多跟家园相关的人，他们说每个人都会提到只要有问题都说去问孟如
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到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家园在政大附中的那个辅导老师，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说其实家园本人是非常省话的，如果他没有打开心房或是什么，或是他平常回答都很简短，或是他不愿意讲的时候他就是不会讲，所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好套话或是很好聊天的对象，但他就会说就是他很常就是问家园他的病况怎么样，他说家园都说不清不楚，然后到底要什么时候住院也不是很确定，他说这时候我就会直接去问孟如他就说因为就是你是最了解这一切事情的人，然后比如后来家园的那个床边老师啊或是艺术治疗师啊，我就觉得大家都其实很依赖你作为一个有点像小组长的感觉吗，就是整张网的那个线头的感觉，因为是孟如应该就真的是最了解家园。
重点是你是怎么样敲开这些，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还不是很小的孩子，因为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蛮别扭的年纪哈、你看他要为自己这么严峻的这些很困难大人都很难决定的事情做决定，他已经很成熟，那你怎么样跟他打开这个心墙，因为我们连主治医师哦，卢梦佑医师，我们问他说哎，家园什么时候治疗，那时候心情比较沮丧，说哦，他会去跟孟如说你怎么样跟他一步一步建立这种关系。
嗯，可是我其实觉得不是一个很单一次一个契机、我觉得那是一个累积中长期，我觉得是那个信任关系，因为治疗过程里面是我们一直不断在陪伴家园，我们最清楚他是怎么去经历那个煎熬，不管是真的很积极要做治疗，然后治疗中间被中断，然后再不断的去重新再经历这个治疗的历程的时候，是我们一直陪在他旁边，所以我觉得他很知道我们一直看着他经历这个过程，你很贴近他，所以你很知道他在不同的时间点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心情会有些浮动或有些复杂，然后我就关心一下，可能去跟他聊聊，然后可能就青少年嘛，随便拉晒一下，或从那种吃什么啊喝什么，然后到你今天睡得好吗，这边打游戏，因为其实老实说妈妈也很关心家园，然后所以妈妈其实就会很常，就是那时候家园在住院的时候，她就会跟我提到说她有没有好好吃饭，她都吃得很不营养，她是不是都在熬夜打游戏，我觉得妈妈其实也很想要知道家园的一些生活安排，所以我就用透过也是样生活的关心，我就转达让家园知道，然后我同时也希望这样子生活方式去关心家园吃的啊喝的有没有好好的这样。
觉得当中有一个蛮挣扎的点，就是说刚刚韩文在提到说因为还没有正式跑完这个儿少保护的这个机制啊，还有家访中心的这个机制之前因为母亲还是不愿意签这些同意书嘛，又因为好像妈妈已经告了医院跟医生，所以医院医生的治疗压力也非常大，这个中间还有一度是我们必须在儿童心智科的评估还有律师的一些建议之下让家园自己录下自己他的医疗的意愿、对不对，当时的做法是什么，他怎么说、
这样的案子其实我觉得没有少，就是我们之前也有经历过，就是家长不想要让小朋友接受这种正规或是西医的疗法，就是跟家园妈妈想法是一样的。可是那时候他们的小朋友都小，学龄前甚至是那种国小生，你说真的跟小朋友去确认这种意愿或想法很难。所以家园特殊是在于我第一次遇到是那个他已经接近成年，然后他就是他很想得很清楚，他也查过很多资料，他知道这东西可以救他的命的这件事情。
过去那能不能小的个案的话会比较容易直接转到家防中心去处理吗？如果那么小的个案，
如果他在当下第一时间有立即生命危险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当下立即不救就会有生命安全问题的时候，家防比较容易进去。可是今天就是后面我们在谈的东西，就是到底这个医疗的治愈率有多高。所以之前我们也有案子最后上到法院，就是家防中心很努力在争取这个孩子的这个就医的权利，可是最后上到法院，法院说你确定这个治疗可以100%救了这个孩子吗？所以那时候最后是没有让孩子接受这个治疗。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是孩子他也不清楚这个治疗过程的时候，法院对于这个治疗其实是有疑虑的。你说西医真的是最好的治疗这件事情吗？其实大家其实都会有疑虑，
就是胜率的问题，其实跟真的没有百分之百。但所以他是第一个说自己很清楚，然后自己选择，所以你们就完全支持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跟之前的案子真的很不一样。对，而且我跟他反复确认过，然后包括我们真的能够给他的一些资讯跟他在做确认，我觉得
还有一些风险的说明，对吗？
没错，其实我们对于那种像未成年或是有做监护宣告的个案，我们其实在他假设跟他的监护人或他的法定代理人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有一个医疗团队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讨论，甚至有轮委会的一些介入去讨论说，到底像这样的案子里面我们应该要去遵循谁的意愿来做最好的医疗决策。所以当时我们医疗团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也有找轮委会进来，然后的确刚刚也提到说有找到律师然后来做一些咨询。所以当时我们是希望是说，我们在为孩子做的事情是他很强烈很希望活下来的这个意志跟想法，我们希望把他完整的呈现这件事情。我其实在私下跟他聊这个过程里面，家园也不断告诉我说，我很清楚知道医师在跟我讲的在这个治疗过程里面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风险，他可能也许治愈率不高，他也许可能会很不舒服会很痛苦，但是他愿意去尝试，因为他上网也找过很多资料，他知道如果不是最后结果会更糟。所以他其实不断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在平常我跟他谈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把他记录起来，然后有个录影的方式，然后让他很完整的去呈现他到底是多想要接受治疗。
其实我们后来有看到那个画面，就是蛮心疼的哦，就是说一个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小孩子，他要对着镜头讲下他自己的意愿哦。那韩文就是在后来进入了比较法律的流程，就是家防中心后来接手了之后，一开始是台北市的家防中心嘛，就跟家园的妈妈签了三次的安全计划嘛。那为什么要签三次，他的考量是什么？而且后来接手的又转到了新北市啊，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一些转移？
就是刚开始社工去评估的时候，因为妈妈相当不配合嘛，所以他们当时就会觉得说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有点像约定的东西，所以就决定先签安全计划。那通常安全计划可能就会是依照家园当时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需要某种手术某种治疗，那个内容可能就会是就同意依照他的意愿做这些东西。那之所以会后来签到三次，其实因为家园的病况其实很反复，然后一直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他可能又要做新的检查，做不同类型的治疗，然后原本的那个安全计划就有点没有 cover 到后来家园的需求，那妈妈就很容易要么是违反或是有新的事件他又拒绝了，所以就变成反反复复，有新的事件就又在签订就又在签订，所以最后就不知不觉就已经签了三次。那当然因为后来属人属地的那个问题，所以后来因为家园是住新北市的人，所以后来就是案子还是转回了新北的家防中心。那新北家防中心其实基本上一接手之后，他们在某一次妈妈违反安全计划的那个契机，就决定直接把家园紧急安置出来。那个契机其实是家园发现他妈妈把他的药藏起来，就他回家以后发现药不见了。好，那时候我记得他也是就打电话给孟乳，所以这个机制就启动了。做安置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暂时停止的妈妈侵权这件事情。但因为其实家防那边一直很希望妈妈这个角色还是能够一直参与家园的这个医疗决定，他不想要就是把它完全切开，所以他们其实有点像是共同持有这个决定的权利。 不管在做任何治疗之前还是会先跟妈妈沟通一下讨论一下，但如果真的还是不行，他们可能还是会依照家园最后的意愿然后去虔诚。
对，我就是很想要知道孟如你那时候接到他那时候可能回家了嘛，其实治疗是很漫长，有时候情况好缓解就会回家，然后他是打电话跟你说他的药被藏起来了。
他那时候就是直接烂问我说，哎，他的药被藏起来了，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刚好紧急联络，就是跟卢医师讨论一下我们那个药可以怎么处理，也跟家房那边联络这个状况。然后家房他说没关系，那钱啊，就是因为等于是那个药其实是有健保给付的问题，
对，其实是还蛮昂贵的，所以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你需要，就是如果你要在非时限内要再打一次新药，你就是要全自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紧急又在跟卢医师讨论，然后就是再请他回来，然后我们就在门诊再开了一批新的药给他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进入家防中心的这些可能安置前期的讨论，因为这个可能对大家就很担心说，那这样子他如果出去的话，可能治疗权真的会被中断这样子。那韩文好像家园有跟你讲到说，其实他在安置的过程中，就是他这个孩子很特别，就是说他一直处于一种非典型的状态，就是紧急安置是为了让他顺利的治疗不要被中断嘛，可是他跟安置的小孩都不一样啊，是一个生病的会随时被感染的，那个段时间他的心情是怎样？
对，因为家园等于他是生病的大少年，然后他也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什么儿少虐待的个案，又因为他的病要非常小心不要被感染，所以基本上他去挑安置机构就已经有非常多的限制，他当时就是被安排进去就一定也都是隔离的房间，所以基本上他就是都被隔离在里面，其实有一阵子甚至是不能用手机，然后就说他其实很像被关在监狱里的感觉，然后说他那一阵子是他人生阅读量最大的时候，就一好像我记得三天就看完什么超厚的书啊，看了很多本小说这样。可是其实心里是很辛苦的，因为其实他有说他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比较舒服也比较自在，但是因为妈妈确实会有一些违反规定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无奈的，有一种有家归不得的这种无力的感觉在那个机构的过程。那后来他也换到其他的寄养家庭，我觉得状况也好一些，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想回家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个案最煎熬的地方。就过去因为孟如这边也是会配合就是台大的儿少保护中心的处理一些比较常见的这种儿虐的案子或者是高风险家庭的案子，然后安置啊这些流程还蛮多，可是他很特别，就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妈妈不愿意他接受治疗，可是妈妈对这个小孩子并没有实质上的虐待，而且他非常爱他的小孩，用他的方法，你说在生活照顾上也没有疏忽，所以他不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儿少保护的个案哦。所以你在这个处理中你没有什么拿捏，是不是不能用过去一般的儿保的这些个案来处理？
我觉得过往比较多的儿少保护案件，因为医疗在讲求孩子的一些医疗照护的一些紧急性，所以我们都会先以孩子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优先。那父母亲在当时家防如果介入的时候，在后面的父母亲工作的阶段就会是以家防中心的那边的社工为主，因为他如果被安置或者他可能已经进到儿少保护案件，家长就不太会有机会可以来到医院，我的角色就会比较是医疗端跟社政端就家防中心的一个联络跟一些沟通，还包括出院准备这样。其实我们很努力在跟妈妈在工作，就像刚刚您讲的，就是她其实是很在意家园的，然后在那过程里面我们也相信她是因为单亲妈妈，然后她有很多她的一些煎熬，她的确有提到说关于她先生在这边离开的这个原因，然后还有包括可能她的一些经济啊，然后她的一些家庭的一些生活压力让她没有办法能够让家园接受这个治疗。所以我觉得跟一般儿少保护案件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跟这个妈妈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最后那个还是很无力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努力想要知道你的困难在哪，我们可以怎么帮忙你，逼不得已最后还是要请家防中心有一个比较公权力的介入来协助家园的这个很挫折的过程吧。
对， 对， 对，后来虽然他这个案子就是说共同拥有侵权的这个判决，到后来法官他是3个月3个月判一次，他们也都是在考量说不是要把家园真的从家庭剥夺，所以韩我们其实跟这个妈妈接触蛮久，也是一个很孤单的妈妈啦，因为她是中国福建嫁过来，跟爸爸其实感情蛮好的，就是她的先生啦，家园的父亲在家园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过世了，等于是一个人在台湾，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亲人，其实在他们生活中出入也没有很多的很可能实际的友人的咨询或支持，所以她就只能看网络的讯息，取决她相信的素材，可那 可能没有办法被验证哦。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其实也采访很多专家哦，就韩文这边也有包括公卫学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社福团体的一些看法，就觉得其实妈妈也是一个需要被支持的人。
是，妈妈等于是某部分有一些失去亲人的创伤，那他现在就是直接又要再直面面对他可能会再失去下一个亲人这样子的恐惧，那好像就又循着他过去失去的那个路径，所以可以想象妈妈是就非常恐惧，然后再加上慧君刚提到说，就是妈妈其实平常都是可能网络搜寻一些文章啊，然后可能曾经有做过一些自然疗法，就是相信那一套，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会是全世界其实没有人在听他讲话，我觉得某程度上有一点这样子，因为其实理性来看，大家都知道说家园可能需要接受西医，那大家都知道说哦，这个孩子很想要活下去，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希望赶快让他活下来可以治疗，但是很难有人可能真的很深度的去理解妈妈的那个恐惧，因为大家都很紧急，所以我觉得妈妈自己可能是一种很寂寞的这种感觉，所以
新北市的家防中心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本来说希望好像家园也有跟他们求救说我的妈妈需要做心理咨商，
是是是，对，他们其实认为妈妈甚至是需要被独立工作的，可是妈妈其实目前是很抗拒跟拒绝，不太愿意沟通变成他们工作对象这个部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在也许家园这次治疗顺利回去，我相信他们可能母子的关系需要稍微重建再协调一下，希望可以往比较好的方向迈进了。
这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理解啦，可是第一线的尤其是社工人员是很辛苦的，因为妈妈可能很多情绪还是会直接在你们的身上嘛，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中因为有医师被告了嘛，所以你们其实不只是在处理家园的母亲，你们也会处理自己同仁，对不对？
对，处理同仁嘛，应该说我
协调或者是
好了，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艘船上，就是我们是一整个 team， 就是医疗团队的 team。我觉得妈妈不单单就只是针对医师，我觉得是整个医疗团队里面，妈妈她只要受到胁迫或是受到被压力的过程里面，她就会放这样子的话，去有点像是恐吓威胁的，在我们医疗场域里面一直都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医疗团队来说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过程，因为我们都在知道我们在做对的事，我们在救助这个孩子，我们希望他可以获得最好的治疗，我们也试着很想要贴近妈妈，可是那个心情是一个很矛盾的，是他在我们背后里面有点像是芒刺在背后面在捅我们一刀吗？就是那个心情我觉得是很复杂的过程，在经历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可是我们又知道这个孩子必须要继续努力下去，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那过程里面保有很多的弹性跟柔软，是面对家园这个孩子我们心疼他，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帮忙他，可是我们心里又会有一种很晃荡，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他妈妈又要做什么的那个心情。
但是因为你还要对内，因为重点的目标是一致，就是支持这个生病的孩子嘛。孟如跟吕丽医师他是二保中心的主任嘛，就是我觉得很有勇气吧，其实为了救一个孩子，你们自己还要到医院最高层去共同的召集来协调，我们怎么样协调出一个最可以照顾这个孩子的路径，我觉得这个是蛮感动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常常这种努力是外面的人看不到，家长小孩子也不见得知道，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中你心里还是有很多 OS 对不对，想我怎么这么难，你自己有没有快要崩溃的时候，怎么会一直出现这种剧情急转直下的考验出来？
我很努力，我觉得这过程里面我没有想要把谁定位在坏人这个角色，
是是是，
可是你就很像就是在，我觉得是在打通关，他没有一个魔王，但是那个关卡里面有很多一些障碍嘛，那个阻碍里面会大大小小的事情一直不断的一直冒出来，然后在那冒出来的过程里面，你要去权衡很多事情，各个不同场域的人事物的事情，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最累也是最辛苦的过程。
你都在帮人家协调他们的情绪啊，或者是缓解他们压力，那你自己碰到对于一个社工，你自己碰到压力，你自己怎么处理啊？
好，我自认我觉得那时候当下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压力调试没有真的很好，因为那真的是极压力大，所以那也是应该是我目前生涯里面负担压力最大的一个案子，因为它面临很多各个面向的问题，这样我自己刚开始是自己先盯到真的炸开了，然后主管也发现我炸开了，
是什么状况？
就可能状态不是很好，发现这个人有点晃神的吧，就主管也有在关心我，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原本是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钻这个案子，之后我发现哦，原来 原来外部我们自己同事然后我们主管愿意跟我一起来讨论这个案子，我觉得是有人一起帮忙的那个过程可以让我缓解一些压力。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过程里面我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怀疑或不确定，是我因为很多挑战或很多的声音进来，你会觉得你不知道到底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的，然后我就会有点晃动，觉得要继续做下去吗？工作的方向是对的吗？这样。然后可是在跟同事跟主管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可以让我自己再更安定一些，因为工作在前，所以我一定希望还是期待是把这个事情可以把它处理得更顺利。可是同时就是再回过来就是那个压力，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是那个自我觉察，是我自己在面临到被所有各种人就是夹杂着压进来的过程里面，我怎么样喘息，为什么我会受到影响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有跟我们组长然后跟我同事聊聊到底我为什么会那么的身心负担那么大，就是事情好像看似就是已经处理到一个段落而且也顺顺的，可是我就心就一直没有办法缓下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跟我自己在那个过程里面很多有时候会有些自责，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做不好，哪里没有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是自我怀疑的那些声音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我觉得大概就很像这些东西，然后要学习自我照顾。
真的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啊，就是孟如是一个冲冲冲的牡羊座，很有热情跟那个理想，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剧情怎么一直有新的考验，一直有新的敌人，应该是说敌人然后不是说坏人这样。觉得韩文可以讲一下，因为家园不要说他的家庭的这些情况，他自己病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了。其实我们有统计过，我们有请卢医师帮我们统计三年来他做多少治疗，所以那么多的变化。
对，就是家园虽然一开始是确诊白血病，然后大家一开始其实都以为是一个相对预后很好的，但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检测出是一种特殊的基因型，那这个基因型基本上对预后就比较差，然后对药物的反应也没那么好。因为他其实现在已经抗病等于进入第三年，我们那时候请卢医师帮忙整理他就是这一路以来的生病的跟治疗的历程，他们整理出了15大条，就是包含他的各种不同的手术，包含免疫治疗、标靶治疗、化学治疗，然后还有他中间有做骨髓移植，然后当然到去年的暑假他又在复发，才会一路就这样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来。然后其实你光是看那15条你就会觉得很痛欸，
就他形容说骨髓移植就是身体就像被原子弹给轰炸过一遍，这个我们在外面的人你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在对抗这个疾病过程的考验。
对，他有一个很大的难关，除了他的基因型本身就没有那么好治，经历过非常多艰困的治疗，经历过移植，然后还复发，然后再来是因为复发就变成是他等于其实已经盘点手上的武器几乎用罄了，就卢医生的时候就说他觉得能够治疗的几乎都用完了，只剩下一个叫做细胞免疫治疗卡提这个做法。但当时其实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困境，是当时就是还没有被健保给付嘛，
而且它很贵，
非常
一个疗程要1000万。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负担的高额的治疗，就又变成好像又复发了，又变成一个新的关卡。那我觉得复发也是家园就是最沮丧的那个时刻，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得到新的治疗，能做的又都做了，所以就蛮沮丧的。那我只是觉得很幸运的是后来在去年的11月就健保宣布通过卡提的给付，家园就终于得到了这个新的生机跟这个真的有可能治愈的机会。这样基本上卡提呢它的逻辑有点像是要把你病患本身的免疫 T 细胞某种比较强大的杀手型的细胞就是先抽出来，然后做细胞改造，因为那个细胞改造有点像是帮他装一个侦测器跟一把枪的那种概念，那个东西叫做 CAR， 所以它才叫 CAR T。 T 细胞被装上 CAR 之后，就是改造完毕之后，然后再回输到病患的体内，那只 CAR 就会去侦测那个癌细胞的一些特定的抗原，就是一些标记，然后就会精准的去毒杀。所以它的逻辑有点像是训练自己的免疫细胞升级成高等的特种部队，然后再回去身体里面杀敌的这样子一个疗法。之所以会那么贵，是因为台湾目前的实验室没有办法做卡T，就是人体细胞的改造，所以才会需要就是把细胞抽出来纯化之后，然后送到国外去制作，然后再把它送回来。所以当时其实输的时候就是两小袋米色，超级小，看起来像没有东西的米色液体这样，可里面其实是有大概2亿颗细胞，就是等着回去杀敌，就大家都很开心他真的有迎接到可以输卡T的这一天。
就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在癌症治疗上为什么 CAR T 变成是现在最新的希望。它等于是我们过去癌症治疗可能化学治疗、手术啊，这三个，那这是被誉为第三种的希望，就是癌症病人有第三个选择啊。所以这个是现在在2012年左右开始，美国那边有几个小孩做了人体试验，他们完全治愈了他们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那虽然我跑医疗新闻20几年，我第一次能够贴近理解医疗工作团队的这种为难，因为我们才是一个偶然报道的个案，你们就是每一天都要经历这些过程、欸、所以 我想要问一下孟如，就是在刚刚就是韩文讲的，他最沮丧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复发了，而且那个时候看起来不见得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你们就要跟他讲到其他的选项，对，因为每次都把他当一个成熟的大人来讲，可是我相信你们也很为难吧，那一刻你怎么感受他的心情，那怎么去跟他讲说接下来也许那个选项变得很开放。
关于他的复发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微妙的是医疗团队跟他想的东西不一样。当我们在想我们还有什么武器可以为他做治疗的时候，他在想他的功课。我觉得这个
是另一个点。
对对对，那个复发的时候他也很沮丧，是他其实是对于整个医疗的整个治疗历程里面告个段落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规划跟期待，是我在这时候我要冲刺我的学业，然后我要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他有一个这样蛮高的理想。可是当那时候有一些复发的迹象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挫折，我觉得就是打乱了他所有计划。而且尤其在复发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面对他妈妈的那个心情。就是原则想象的事情是治疗告一个段落的时候跟妈妈的关系会缓解，因为不用再进到医疗系统里面，而且他也受到好的治疗。可在那个复发的再起来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想象的事情是今天在复发的时候他自己都已经很难承受了，可是跟他最亲近的人能不能支持他，能不能去理解他在面临复发这个事情的一个过程的心情的那种很低落很沮丧的过程。反而很多时候是妈妈可能比较多的是有一种指责吗，或是可能有一点跟他提到说就是你选择或什么的，就是让他没有办法能够获得支持。那时候我觉得他情绪就更低落了，因为你可想而知是那个复发的那个冲击，然后周围的人没有办法支持，而且尤其是我们儿癌的病房里面很多人都是父母亲陪着孩子一起在住院的，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我们最多就是看护，然后看护有时候又会一直更换，没有一个跟他可以比较密切支持建立关系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很孤单很寂寞那个过程我会觉得非常无力。回到说我们怎么告知他这件事，把他当大人这个过程，其实我那时候在心里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接他接3年，他从未成年到成年这个历程，因为他过了18岁你就过了，我把他当大人，这个逻辑
一直都很成熟。
对，我觉得应该是分两件事，一个是他认知上面他思路很清晰，他逻辑很好，他也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治疗的那个过程是他认知层面的东西，可是很多的是一些社会历练，
对，
那个经历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没有碰过那么
冲击，就没有真的成熟到那一段社会化的过程。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你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把他当大人嘛，你有时候看他就像小朋友一样，就是好一点的时候他就是我要吃辣的，然后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哦好痛这样。所以我觉得比较不是说要把他当大人或小孩这样去区分，而是我觉得对他来说，在他做决定复发后要怎么做很多的治疗的选项的过程里面，是我可以获得最大的资讯里面我可以获得是什么内容，这个是一个是认知层面上的，可是更多的时候是他周围的支持系统里面怎么跟他讨论这件事，包括家防中心的社工我这边，然后他还有床边教学老师，然后还有很多跟他很重要的关系的人跟他聊聊这些过程。所以我觉得不单单只是一个所谓的最佳的选择，除了足够的资讯之外，还有没有人能够跟他讨论他的心情怎么走下去，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不过好像那个时刻复发时刻真的跟你讨论到那他是不是要选择安宁疗护。
这个应该说我们医疗团队也一直都有在做准备的事情，因为在那时候那个基因的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有预告过，然后也有让家园知道，所以在那个
他的治疗反应可能不是很好，
那个预后没有这么好的过程，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然后我们也有在做准备，所以我们也有那个友善医疗的老师有一起也陪他在聊聊这些事情，为他做准备。可是在家园准备的过程里面，我会认为他是一个比较积极正 正向的，所以他会希望是我们要先试过，我愿意努力先试试看。可是当你跟他谈到安宁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也不排斥。如果不如治疗的预期的时候，有一些状况突发出来的时候，他怎么去因应跟面对的那个就是选项，跟他有那个能力，长出那能力去选择他要做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也听到卢医师有讲说，那个时候是他非常沮丧，就是说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结果还是这样这样子。因为他的父亲其实就是在安宁病房过世的，所以对母亲的阴影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要让他去想到说，哦，他真的也得面临这些，但是因为他努力过，打过这一仗，如果真的要面对，他似乎那个时候是觉得他不想要再做第二次的骨髓移植手术，他会愿意接受安宁疗护。
在跟他讨论过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他自己想象的那个画面，其实我觉得蛮冲突的。我觉得其实对家人来说，谈论安宁更重要的不是医疗是处置，而是他跟他妈之间的关系，
就是真的是很微妙的母子的关系啦。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场，他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们的同事有陪他们一起唱生日歌，然后在他们家里一起过生日。但是也很好玩啦，就是妈妈虽然从头到尾就是非常的反对，而且只要出现不好的就会说，你看就是西医，你当初选择。但是他当天跟他做生日快乐的时候，他也说，诶，家园，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是你的CAR-T有效吧，效果好，让他好起来。所以这个其实人的感情也是蛮复杂的。不过那个韩文这边也知道说，家园是个很特别人。刚刚孟如提到说，他有非常多想做的事情，他有很多愿望清单，对不对？他也开给我们，
对，他也很努力，在他做CAR-T之前就是狂暴做一轮。有一阵子因为我们拍纪录短片的那个都会常常跟他 去一些行程，有一阵子就是又去溜冰又去吃烧烤。
那密室逃脱这个约
还没
哦，就等他这一次CAR-T出来，他说要跟我们组队去密室逃脱。
对，然后又去攀岩，就是我觉得他很想要在好像他还有机会还有体力的时候，去把他还没有尝试过的都做过一轮。
单车环岛，
然后也去了 X Park 看鱼这样。我觉得那也一方面是他有对于生命有一些体悟，就包含他经历过那个可能思考过死亡这件事情，思考过安宁的这件事情，让他在现阶段还蛮把握人生的，就是你会感受到他活下去的动力很强大。他就之前跟我们说，他不想要就这样停在这里，他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完成，尤其如果有机会从这个治疗中毕业，他觉得他很希望可以把过去两年他失去的东西都补回来。因为有点我觉得生病很像他的青春有一部分被冻结了，那现在就是进入一个好像有机会解冻。我觉得他是很期待且想要那样子活下去，就是他也说过，就是说他觉得也许有人活了三四十年五六十年但是没有经历过什么，但他想要在不管他不知道多长的这个岁月里面，他想要就是很尽力的去做他想做的事，去做那些体验，就让人觉得啊，这孩子真是了不起啊。
当时孟如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因为他这么想活下去，所以大家不管多困难也都要跟他一起往前冲嘛。我们记录到一个画面，其实是最冲突也最有趣的，就是他终于等到打CAR-T的那一天。而且他打CAR-T的日期呢，并不是说他最适合的日期，他还跟卢医师说那个学测那一天要避开这样子。卢医师说，哦，我知道，因为我儿子也是那一天考，他跟他同一天考。然后进去就是细胞病房的时候，他很急着，不是问那个CAR-T什么，他是急着看他的手机要查那是放榜那一天。
对，
他现在考得如何？
那个时候那个画面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他当时其实在细胞治疗科里面，就是回输那个细胞进去的时候，他就是躺在那，所以他就是边输，其实输是一个很快的事情，但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在问说，
而且那是关乎他未来就是很重要的治疗。
就是当然旁边就是医师在旁边解释说，哦，你可能会经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也没有，他就是一直在滑手机。后来卢医师就说，你到底在滑
要查什 什么，
他说他在查他的那个五标，就是因为他知道成绩了，但还不知道他到底是前标还是什么什么。因为他的手机有点网络有点慢，所以后来我们旁边人就帮他查，然后查到以后他就开始想说，哦，那这样我哪一个学校有没有机会，这样我哪个学校啊，要是英文再多一个积分就好。然后就想说，先生你现在就是在攸关生命的治疗，但你在想说你哪一个。所以他很在意自己的未来，我觉得他很执着他考不考得好这些事情，所有人都很明确。
我们最近就是最近一次去看他，还是拿着厚厚的一本那个
简章，
对对对，学校的简章，在研究他的落点，
对
哪一个学校，他有攻略，对不对？他其实最想要资讯科
系，资工相关的领域。
对对对，
这个过程我就想说，刚刚孟如有提到说，其实虽然你是在第一线冲啊，可是真的还蛮多人 一呼百应去支持你。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帮他做了很多圆梦，对不对？其实很多很多感动的故事在这个当中发生。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他来说那个治疗过程里面那个很孤单很需要别人支持跟肯定的过程。然后那时候我们院内的那个律师，然后他其实就是知道家园很辛苦，他在帮忙的过程里面，他其实就是也听到家园自己有分享，因为他有去病房关心他，然后他就有分享说，哦，他很想要念台大资工，然后所以他就说，那我买一台电脑给你，准备一台电脑，然后就他说，那你就可以练习写程式，然后也顺便就是可能他之后还要做备审或干嘛，因为他其实家里面他自己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一台电脑，就是我们那个法律顾问就是他就找他先生还是学生就帮他挑了一台电脑，然后让他可以在里面比如说写一些程式啊，然后在医院里面也可以做一下他能做的事情，这样家园超开心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社会很感动，常常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最美的人心。那虽然这个过程这么辛苦，那我那时候有问过孟如说，你现在看到 CAR-T 虽然这个治疗还是 50% 的机会，可是在如果你在前一年再早一年，他连这第三次的机会基本上可能都没有了，但这是一个以他的结果来说是哇，至少朝向一个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比较好的阶段。所以你那时候知道他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自己心情怎么样？
可是其实当时我觉得那个心情我觉得很矛盾，我觉得那个心情矛盾是很开心他有一个新的机会，可是另外一个矛盾是那个治疗过程又是一个辛苦的开始，因为他不会只是单方面的一个希望而已，他也是反向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也还要在承受这个过程，因为治疗过程本来就不会是舒服的。然后他自己在病房里面接受这个治疗，然后的确妈妈也就偶尔会来看他，不会陪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体两面，那个我心情蛮复杂的，很矛盾啦，我自己想象。
是对对对。那我觉得韩文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是4月19号录音的时间，我们其实一直在期待倒数家园这次打完 CAR-T 之后可被顺利出院，那现在目前就是还在医院观察中，对吗？
对，因为基本上CAR-T 回输过后要观察好几件事情，就包含就是被改造过的细胞有没有很顺利在他体内里运作，那顺利运作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会歼灭癌细胞，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指标。那虽然是输入自己改造的细胞，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免疫，可能免疫风暴或是身体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另外也要追踪，因为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认知神经认知上的一些症状，所以他就是在那时候输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张表，然后那张表他就要写一句话，每天都要写那句话，因为他们就是要用那个来判断他的认知功能有没有受影响，然后他就写了排球少年的
一球入魂
全球制霸吧。
他说哎，我写这个会不会有点蠢然后旁边的护理师
就说有人写比你更荒谬的
中二的话是
吧？对对对对，之前就问他，那目前他的那个其实认知状况都还不错，显然是那几句话都写的还蛮好的，但他中间还是有经过一些可能发烧啊，然后有一些感染跟发炎，前一阵子好像背蛮痛的，但现在应该就是要等他的血球长回来，如果长到一定的程度状态都不错的话，他就会有机会出院，那我们就是在等那一天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在记录过程中就蛮有趣的，你看他有多在意自己的未来，就是当卢医师跟他说哦，你打这CAR-T你可能会有什么神经反应什么什么，他没有问这些，他问说那我会不会变笨我觉得其实报道这个个案，当然除了一些我们知道说很多生命啊或是家庭是很复杂的，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到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说哇，就是那个生存的意志跟大家那个对生命的这种渴望，我觉得真的蛮感染我们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后面做他这种生命捕手的，像这些专业的团队看他周边还有老师，政大附中的学校其实对家园支持也很多，我们社会也要支持这些人的力量。那个梦你自己陪伴过来这个个案，虽然你刚刚提到说是对你考验最大，那你有没有一些其实对你感动也最大的地方，你觉得或者是你这一路你自己有没有对你的工作你好像开启了一个新的看到了一些什么？
那个感动我觉得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那个医疗团队一起还有家防中心还有各路人马同在那边为孩子一起努力的那个过程的那个感动，我觉得是超乎我预期嘛，就是 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社工嘛，就是一个小小的螺丝，在这个家园的治疗历程里面到底出了多大的力气，只是转动一下，然后可是这整个这样子带动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团队一起来帮忙家园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说真的你很真心的要做一件事情，大家都来帮忙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有一度感觉孤单，但其实你就发现说，哦，其实你后面还是很多的力量在支持这样子。那韩文你自己呢，其实很辛苦啦，韩文就八个月采访了非常多，最近他的报道出来，他也是完全要梳理这些庞杂的内容，其实很辛苦，但是一定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投入这么长的时间，你自己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其实我最感动其中一个点跟孟如很像，是你看得到家园这个人本身的求生意志很强，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很感动，因为他就真的都没有放弃他自己。我有时候都觉得他就是很不幸，但又同时很幸运，因为真的是有一群人很愿意因为他想要活下来这件事情而真心的帮助他。因为等于这中间其实牵涉到，先不要管那什么会议啊，十几场会议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可能43场什么艺术治疗，这些就是大家是真的很真心的在关心他，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家人的那个样态。因为我记得孟如就有说，就是比如像床边老师，其实又很像家园另外一种妈妈，然后那个跟家园很好的看护大哥，就是朱大哥，就很像是家园在医院里的爸爸。就大家我觉得用了不同的面向去承接家园这个心灵坚强身体脆弱的这个少年，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这样。那另外一个很感动点就是觉得说，哦，竟然有一个人从当初那么恶的这个情况，就是病况那么差，然后家庭环境支持那么破碎的情况下，一路一路熬到现在，然后熬到一个最后的生存的这个机会，然后真的有机会从这个疾病当中毕业，是我觉得就是啊，真是太好了的这样子的心情。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祈祷，然后因为现在还在等待恢复当中。但是我们采访过程中，家园自己也明白，虽然他有一些比别人多的考验，但他也知道说，欸，他还是有很多很多满满别人愿意支持他，就称这些人是他的队友。我觉得我们这一系列的报道跟我们就是拍的纪录片，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是不是都能成为社会中那个别人的隐形队友。好，我想那个孟如最后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其实尤其社工这个行业在台湾，其实在哪个领域都很不够，不管是社福机构或是医疗机构，其实人力都很不够嘛，自己承载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强大。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说，欸，社会上你们很希望大家怎么样来当我们这种社工朋友的队友。
我觉得作为社工这个角色，我觉得大家的初衷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助人工作，其实我们期待这个社会或是我们被我们照顾的家庭或是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这样我们会需要更多力量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懂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不容易。我其实觉得光情绪支持跟肯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了，就是很清楚知道我们在辛苦些什么，在过程里面很多的不容易，看似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社工在背后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的这个事情。
我就说我形容他们工作很像是安全气囊，他们可能在医疗机构或在社会上，但我们真的不要把安全气囊也压破了，这样的社会的这些保护机制就没有了。好，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孟如还有韩文，我们还是继续的帮家园祈祷，我们也希望在社会上每一个类似像家园这样在跟疾病或跟家庭的这些情况对抗的孩子，他们都可以有温暖坚定支持他们的双手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可以成为那样的力量的一部分。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就是这集节目的内容，也邀请大家到少年报道者的网站看更多的报道。希望看完这一系列血癌男孩的报道之后，让大家都能够成为这些坚强的人的生命队友，我们都可以成为勇敢的人，继续勇敢的那个力量。我们的纪录片《人生的缝隙》哦，也欢迎企业团体来包场，让更多人关心思考儿少最佳利益的这个议题。那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如果行有余力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